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让我们再次的来思想比喻。今天我和大家思想的就是无知财主的比喻。当我们要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讲比喻？为什么？他不是因为他喜欢讲就讲，他一定有一个理由在后面。假如我们去看的话，要怎么样从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得到帮助呢？首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讲比喻。门徒也问了这个问题，他问耶稣说，门徒今天问耶稣说，对众人讲的为什么用比喻呢？为什么不直接说不好了吗？为什么要说比喻呢？原来他的背后有一个原因是在这里。你大家看第十一节，他说，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是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意思说我们应该知道比喻里面的内容，而且能够熟悉的去了解他里面所讲的。而且他这样讲，我希望你听到的时候你也跟我这样心里面充满着感恩。他这么说，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你看见了；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，因为你听见了。原来我听见的是和我是有福的。那么这一节更加不得了，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，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，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地方听这个比喻的时候，是我们是有极大的福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要我们知道。好了，我们来问另外一个问题，比喻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也有讲一些比喻？那比喻是讲什么？有广东人吗？有些人啊，有广东人会讲一些广东话，他说，牛不饮水怎及得牛头低，牛不喝水你怎么把这个牛的头按下去呢？那么他这个比喻讲些什么？这比喻不是讲那只牛，也不是讲那个牛喝水，他讲别的，对吧？他讲那些人玩梗啊，那些人不听劝解的人，他不是讲那只牛。我们也会讲一些东西，有时候跟小孩子跟一些年轻人讲话的时候，我吃盐比你吃米多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我很咸呢？我吃很多盐呢？不是，对不对？他的比喻呢，不是讲那个盐，也不是讲那个饭，也不是讲这个米，他讲别的东西。所以要清楚的，当我们去看比喻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主耶稣讲的比喻，他虽然指这个，其实他指了另外一个东西，这是我们要抓住的一个原因。好，所以当我们明白耶稣讲比喻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要从最基本的，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比喻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一起的来思考主与自己的话，求主你用你的话再次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让我们空空的来，满满的回去，因为你的比喻要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真理，也是我们能够明白的真理。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第一个东西我们要问，什么叫做无知？当我们讲这个人无知的时候，或者你被人讲你是无知的时候，你一定很火大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讲我无知呢？我是有知的人，你讲我无知，可能我们就很生气啊。当人讲你无知，好像是骂人呢，有些人就很生气了，对不对？你讲我无知，你讲我笨，怎么可能？一定很生气。他说，你不相信，你看我笨不笨啊，你看我是不是无知，你放一个50块和10块钱放在面前，你看我拿那一张，我当然拿50块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现在更聪明，我2张都拿，哇，你看我轻聪明还是笨，你考虑清楚。 OK， 这是我们所发现到的一些事情。所以到底这里所我们讲的无知是什么呢？一般上我们看无知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般上就是舌问什么？舌问九不知，十问九不知，对不对？我问你相声你就什么都不懂。我觉得 你很 很讨厌跟这样的人，你跟问他什么，他说 I don't know， 特别我们的孩子 I don't know， 哇哇 很刺激，就是我们做什么这样子。所以一般上我们问的是说舌问就不知。今天我们讲的无知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些东西，这是我找到一些的材料，一般上人对无知的解释。你可爱吗？我相信大家说哇这是可爱，这是狗去亲这个孩子啊，有些人真的很喜欢狗，对不对？家有狗了吗？有没有宠物？应该是有了哈。大家好像很不敢表达，我们要有交流哈，我们要有交流。哦，我们有狗的话，我们就觉得这样哇，这很可爱。但是这个呢，你觉得什么？咦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你看到流泪了，但是呢，还是有人把它拍了下来啊，也还有人把它拍了下来。有些这样。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所以我劝你们有狗的人要小心哈。这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士，她和这只狗亲嘴，那么同个人，你看她的嘴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所以千万千万记得哈。所以一个女人呢跟这个狗亲嘴的时候，她的一种病毒感染到她，哦，把这个病惹到她身上，啊，我们说很无知。但是我们知道狗啊是很可爱的，它在你面前走来走去，你抱着它，它很喜欢舔你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特别我在我教会里面，我就告诉一位姐妹，我看到那只狗很宝贝啊，巴萨也带着去，装着篮子里面，哇，好像他的儿子一样。我说你没有做这件事情，哼，我从不做这件事情啊。我说你很聪明，你很聪明。我记得小的时候常常听一些人说，当你跌倒受伤的时候你怎么做呢？我小时候有这样，现在应该没有了哈。我小的时候他们说要止血，怎么止血？拿香烟，对不对？吃的那个香烟，它的那个烟草撇上去，是吧？哎呀，今天我们觉得有点可怕啊。那有些人更恐怖，拿布拉酱哇来贴，要止血哇。你知道那些到医院里面呢看到说那个护士摇头，你把他弄得更糟了。这是一些无知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，甚至有些人说要止血，拿拖鞋来打，啪啪啪啪，那么他就停止了。我们就说这今天我们会摇头了，我们会摇头。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个，这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这个小孩子他有这个吃的东西就是泻肚子，泻肚子。那么你知道他怎么样的帮助他不让他泻肚子呢？这是什么呢？他要把他的舌头切掉，然后把他的乳牙拔掉，这就是要止他的止泻。今天我们想的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的确我们讲这是很无知，对不对？非常非常的无知。 这怎么可能是这样的？这一张图片呢，我相信大家都很开心，这么多钱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来什么？叫晒福，他们叫晒太阳的晒，晒福，还让大家看到 我多有福气，我的钱可以把整个孩子盖住。但是我们知道呢，钱是最肮脏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最多细菌的所以盖住他，你想这个母亲在想些什么？这个人配得做人的母亲吗？我们心里面会很痛啊。我跑出去这个地方，大家看一下这个，我在网上看到的。最新版的直播图片呢，还有可以折叠三百六十度，而且这款是最新版的酷睿 i 五七代，还可以直播的。这款的话量在啊，这款老板这个电脑很好吧？这不是折叠了，这是这样赔了。有这样的人哈。不要说没有，真的有这样的人你会笑了，你会笑。无知，没有知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地方，舌问久不知。无知是什么？无知一般上我们定为他妈没有学问无知识。 无知我们为无知识。我们可能说没有文化，没有文化说这个人满口粗口，我们觉得这个是很无知的人，甚至有些人称为他没有生活经历，我们说这个很无知的人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病，那么最近那些病呢，我的莫名其妙的病叫做公主病，有没有听过啊？有人叫做公主病啊，我听到有点傻了哈，公主都会生病哈，公主病啊，人生没有经验，什么东西都摆好了，什么东西都让她去享受的，她的想法呢像一个公主，好像和这个世界没有关系，或者少爷病啊，很什么，很自我中心，很自我中心。还有什么呢？不懂装懂啊，不懂装懂啊，一些人呢什么好给你给强啊，给强啊，不懂你装懂啊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不懂就讲不懂啊，不耻下问嘛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，不要以为说我知道我什么都懂啊，千万不要这样子，特别我们信主人更要谦卑一点。如果一个女人说一个男人无知是什么意思？一个丈夫，一个妻子说你这是无知，他在讲什么？就是他们唱一首歌，就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无知的意思是你不知道我心里面想着我要的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我们知道我是无知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拍拖的时候啊，我拍拖也带出来哈。我第一次拍拖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我吃的东西是好吃的，我就要介绍给我的女朋友吃，对不对？女朋友吃。那时候我记得我在住在我们的乡下的地方，有一条路的时候呢，那边有一档这个印度餐，它的印度餐呢里面的罗加，我觉得是全世界最好吃的。它的罗加里面有面，有螃蟹，有吃过吗？有炼鱼螃蟹，还有其他的东西。非常非常好吃。然后我们带他去的时候，第一次拍拖的时候不知道，就带他去坐在那边，哎，很奇怪，我一直在吃，我说很好吃啊，吃啊吃啊吃，我全部吃完了，他只在那边喝水。后来我才问他说，他是我不吃印度人的东西，我不吃马来人的东西，你是不是看不起他？不是不是，这是我他心里一个障碍。那从今以后呢，我就不再吃马来人的东西，也不再吃印度人的东西，当我和他在一起。但是他回娘家的时候啊，我就去吃了哈，我就自己一个人就跑去吃了啊。我也有一点智慧了哈，因为我希望我懂他的心啊，我懂他的心。那么呢，什么叫无知呢？无知也可以说什么呢？我们永远找不到问题的根源，问题的根源在那里，我们找不到。我们常常做这些，做东做西，做东做西，都是不能够解决。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啊，就是什么？我们讲治标不治本啊，治标不治本，这是我们要去思想啊，这是我们要去思想。但是当我们看到主耶稣讲的无知的时候，当他讲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什么呢？这个无知的财主并不无知。根据今天的看法的话，我们知道这个并不是无知，而且我还说这个人很厉害，不是给强，是精强，是很厉害的人，很厉害的人。这里我们所看到，为什么主耶稣会讲这个比喻呢？当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，很多人在围坐他，在讲道的时候，在讲，突然间一个人站起来，突然间一位姐妹，一位弟兄站起来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在讲道，我们还在进行当中，他就问了耶稣，他说，夫子啊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与我分开家业。这是说突然间一个人没有礼貌，对不对？我们讲话还没讲完，人家就插嘴，我们觉得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常常怎么做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知道了，很多时候我们还没讲完你就定人家的罪，这是我们很急的一件事情。你知道最近我们在新加坡也有一个东西叫做377A， 对不对？闹得沸沸扬扬，对不对？大家在讨论当中，有些人以为说政府要通过，其实不是哈，其实不是哈。只要你们去看，你发现不是，他其实他是让大家去讨论这件事情， 到底后来结果怎么样我们不清楚，但是我们要表达我们的看法啊。我听说他叫了教会许多的牧者啊，教会领袖聚集在一起去这个圣安地略堂啊，这个 City Hall 的圣安地略，他们在那聚会，他们去讨论这个事情啊。那么我就问他，他们是不是这要通过还是要放弃什么呢？啊，不是，他是听大家的意见啊，弟兄姐妹要记住哈，不要马上定论，去查清楚才批评这个事情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的就是，当时有人就问耶稣说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与我分开家业。我们就很自然，为什么他会要耶稣去做这件事情呢？因为他心里面很不平衡，他心里面觉得很不公平啊，很不公平，特别在犹太人的生活环境，甚至我们一些华人的社会当中，我们有这样的感受啊，家产女儿没有的，请问这里家产女儿有的有没有人？有的话就很有福气了啊，我说很有福气了，没有的话也不要紧，这就是我们的传统，这样你安心了，你就不用。但是当时这个人觉得很不公平啊。我们常常看这个，我们常常会觉得，哎，这个扫罗和雅各在纷争嘛，对不对？争啊，雅各要拿多，用一个红豆汤啊，一碗红豆汤买那个长子的名分。我再去思考说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啊，兄弟嘛，我就是要争到这样子呢？那我去思考的时候，其实我可以感受到雅各心里面的不平衡。你知道雅各和以扫呢，他们出生的时间差多少？就是一个出来先，另外一个就出来了，相差几秒的时间，你拿一倍，我拿一半，哇，伟大很啊！就是心里面我们双生嘛哈，但是因为你只是早出来一点点，所以你就早那几秒钟，你就拿了双份的这个财产，我只拿一份，所以我心里面很不爽。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的平衡的当中，我们做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，也是很不对的事情。我相信这里弟弟觉得很不公平。好，很多父母呢，他们很厉害，他说我不会给你们财产，那么要他们做什么？我供你读书，你要读多少我给你读书，我只给你供你读书，其他我不给你。哇，那个就拼命去读了，你要多少我就，你要上什么学校，我支持你。哎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一个折中的方法，折中的方法。所以在这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，突然间他站起来问，叫耶稣做这件事情。那么呢，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？耶稣说这个人，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给你们分家业呢？这主耶稣反问他这个事情，你为什么叫我做这件事情呢？因为这个人觉得我要找到公平，而他觉得耶稣能够给他公平。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，夫子就是律法师的话，有一些权威啊，你问他了，他讲大家都会听啊。我不晓得你们在教会里面，你们听不听牧师的话？牧师叫你做一些东西，你说你还是要考虑，还是你说 OK 答应，你讲我做，哇，这个牧师就很好了，你们很爱牧师。那牧师叫你做的事情，你是很反对的话，我就觉得有点困难。那在这个地方，他们对律法师、对这个教导圣经的人那种尊敬，我是觉得是有的，是有的。而主耶稣却讲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了什么？于是就对众人说，不是对那一个人说，他就对所有的人说，包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他说你们要谨慎自所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。其实只要你看前面他所解释的话，在这个经文里面，路加福音前面他所讲的一些经文里面，他责备他们说，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你不要怕杀身体的，不能够杀灵魂的。你看过这麻雀吗？上帝都照顾他们。你看你的头发算过吗？其实在前面主耶稣已经讲了一些和这个有关系的经文，但是这些好像听不进去， 所以主耶稣再次的强调说什么呢？也是对众人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记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套的丰富。哦，你知道贪字怎么写吗？最近有人访问的说，新加坡人华语很差，差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说尴尬不懂读，不懂读那个尴尬这个字啊，真的有人哈，人不懂啊，他们是吃干当，变了就，他们是吃番薯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贪这个字，和贫这个字，他们的笔法是一样的。你去注意看的话，他的笔法是这样，只是那个笔法放的地方不同，啊，不同，啊。什么叫做贪？当我们用这个字，你很贪心的时候，它的表达是什么？贪心是什么意思？贪心就是你不该得的，贪心啊，听清楚啊，你不该得的，想要得到，不该得的，想要得到就是贪，不是凭自己的劳力去得来的。叫贪，看到吗？当你有贪的时候，是一个堕落的记号。所以圣经里面有什么万恶之根呢？贪念是万恶之根。贪念啊，不是什么罪啊，什么性？他说贪的时候呢，是万恶之根。今天有许多人贪的时候，还要多多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经过这个你们这个地铁站啊 Causeway Point 地铁站，我在走过的时候，有人就在喊多多来，多多来，多多。哎，我说这个人在做什么？你知道他卖什么吗？来多多，来多多，就卖多多了。来到这里就多多了，来多多，来多多，来多多啊。我们的名字也开得很好，多多哈。多多了啊，谁要少了，谁都要多一点，啊，一个不够，两个不够，要多少才够？一千亿也未必够，哦，这就是贪。然后我们再看主耶稣在讲的时候，我们再研究一下这个财主，到底这个财主是一个怎么样的财主？啊，哎，我忘记按了，我以为我这边按了，啊，刚才我所讲的这个贪字和贫字，啊，你贪你就贫了，啊，就用比喻说，对他们说，有个财主田产丰盛，你想这个人是靠多多吗？他田产丰盛是不是靠多多呢？啊，最近我听说有一个小孩子抓住那个彩票不放的时候，最后那个妈妈买了那个彩票，最后中了，哇！以后大家都抱孩子去买多多，可能哈，哦，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。但是在这里，这个人不是靠这样的。这里个人告诉我们什么？在第一节他是看到什么呢？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，啊，了不起的人。当我们思想的话，发现他是有思想、有计划、有预算，啊，他知道怎么样去经营，而且他是省吃俭用，美德多得不得了。假如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感恩，这个人很不得了。那主耶稣就说他田产丰富了，啊，我们怎么看他田产丰富呢？他不是去卖那些毒奶粉呐，啊，卖一些什么走私香烟呐，啊，他不是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，他是在光明正大、很勤劳的在做的事情。那么他在这里，我们所看到他的心思是怎么样的？第十七节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：“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”我在想，这个人田产丰富，他是会看天气的。你知道，做这个做农作的哈，做这个农业的人，他们真的要看天，靠天吃饭。你还可以算到这个天会不会下雨啊？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哈，我们也是四维啊，我们四维的。那我视为的，我就会接触到这些的做农的人， 做农人呢，他们真的要看天气，常常要听这个天气的预测报告，今天下不下雨？要今天下午下雨，那么你要下一步要做什么？不下雨你要做什么？特别是我们要打药水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保持这些果实，我们要打药水。你打药水，水下雨一下，你就白打，就白做了。你那份工作就等于零。所以呢，靠天吃饭是真的。那个人能够靠天吃饭，是讲他的本领，他的本事。他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，他知道怎么看这个气候，什么季节要做什么，什么季节要做什么，季节做什么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这个人不偷不抢不欺骗欺诈，这个人不得了。当然他不是说哎呀我吃饱没事做了，我就在湖边想想，不是。你看他第十七，他说心里思想，我有这么多的财产，果实，我这个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我怎么办呢？他也想得更远一点。哎，主耶稣称这个无知嘞，到底有没有称错？到底广东话有没有搞错？我们继续看。他又说我要这么办，我要什么？拆我的仓房，另盖一个更大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你说这个厉害吗？厉害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人真的很厉害。他还计划，他不是用其他，他不浪费，有思想，有计划，有预算，会经营的人。我们这个叫做 manager， 对不对？manage everything， 哇，这个经理理所有的东西，厉害。所以你要找教会的经理，要找这样的人啊。不要知头不知尾，乱出主意，你要小心。然后他讲了这句话，这我就觉得他的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了。他的问题出现在怎么了？他说，然后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的财物寄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读到这里，你发现他是什么？有信仰的人。他想到他的灵魂。今天很多人生活没有灵魂的，知道吗？只要自己活的就是死了就算了，只要灵魂不重要。这个人讲到有灵魂呢，这不得了了。而且呢，他要他的灵魂好，所以他不是只停留在物质方面。我会赚钱，我赚了很多很多很多，用不完。他也追求他的灵魂，甚至我们可以说他追求肉体和心灵的平衡，肉体的这个平衡。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知道一件事情，说基督徒快不快乐？到底我们活得快不快乐？不是没有的吃，没有的穿，没有的，是我们心里面有问题。今天我问你自己，你快乐吗？假如你不快乐，你要检讨一下，为什么我不快乐？圣经讲说，假如你有上帝的话在你心里，你为什么不快乐？你有问题。当我不快乐，我很忧愁，我有问题。假如我们都是这样，我们就有问题。有时候我常常听一些人讲话，因为我负责广东堂，所以我讲一些广东话。他们会讲说，钱不是万能的，没钱就什么呢？万万不能。就是钱不是万能，没有钱就万万不能。这句话有什么意思？其实是一个空话，但是他提醒我们什么？他挑起我们的贪心，知道吗？只要我们去读去了解，为什么会讲这一句话？有时候我在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的，一个收入三万的会不会比一个收入五万的快乐呢？一个家庭收入五万的会比四万的快乐呢？ 有时你再想想，是不是钱决定了我们快不快乐，属不属灵，爱不爱主？我们相信大家都会同意，钱可以买很多好东西，真的，钱可以买很多好东西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到百货公司去跑跑哈，星期一吧，我们就出去走走哈，牧师都需要休息。有时候我们去跑的时候，哇，看那些展览，展览船啊，你知道那船哈？你看现在一个船好船啊是多少钱？有时候你会惊讶啊，上万了哈，哇，它的厚度啊，哇，我不晓得会怎么样啊，我睡上去很舒服啊，我可以睡上去试看。他说你睡上去试试看，像不像睡在云的里面？哇，这睡在云的里面了，那种感觉出来了啊，我就围着这个。我就围着这个付了十万块钱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有个十万块的钱，并不一定买的你的睡眠，你可能转来转去都睡不着，对吧？你很有钱，你可以买很好的补品啊，但不代表你的健康。你可以买很漂亮的物质，你可以买 penthouse， 哇，你等下 penthouse 的时候，大家都哇十六，但是不一定买到家庭，对吧？再讲一个刺激的，你能够来到教会，不代表你上得了天堂，有点刺激啊！我来教会还没有上天堂，牧师你在讲什么？你要搞清楚你为什么来教会，你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查清楚，你找那个根源，去明白这个真理。我们可能物质上很丰富，但是我们心灵非常的贫穷，非常非常的贫穷。而我们看到的这个人，他很多的话是我的出产，我要怎么办，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在那里好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，我的灵魂都在里面。他所在这里提了五个我，非常的忠心，我没有去骚扰别人，我做我自己的事情。今天我们看这个是一个好人，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好人。新加坡越多这样的人越好，对吧？生活也比较平静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有饭吃，有自己赚钱的方法。但是他最后说我的灵魂，这是我们所担忧的。人生有许多未知数啊，不是阿里讲那个未经和未知数啊。这里告诉我们人生无常，特别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生的无常。我今天我就跟一个朋友在坐在谈天的时候，哎，我看，哎，你怎么样子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哦，他说我这里有一个冰疤，一小小的痘，我不理他几年了，后来变成了 cancer。啊，本来是一个冰疤，没事情。哦，后来我说我为什么肿了这样子？哦，他说，哎，冰疤他们切了之后，去化验又切了，又化一切又化切，越深了。然后呢，他不知道切那里的皮的补这边。所以一个这样的样子，我说我几个月看你很健康呢，哦，啊，和我们去营会啊，哎，突然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？真的下一步没有人知道，哦，真的，当我们打开眼睛的话，你看你周围的人，有时候我觉得人的生命不在我们掌控之下，特别在生活的里面，有时候我们说，哎，突然间听了这个人生病，哎，听了那个人生病。而且还是很严重的癌症，哇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过去人家说呢，大概在网上查过，100年前呢，有27个人呢，有一个人是癌症。今天呢，今天说了，有3个人就有一个人癌症，哇，你听了有点恐惧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那么我就告诉大家说，人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。 人生无常。有时候我们说呢，你可以什么出了门不一定回得到家，我们常常这样说。当然你说你可以回到就感恩啊，但你不回到家也是有可能的，事情的都会发生，一些不可能的事情都变成了可能。最近一些事情我相信大家都觉得这怎么可能，但是也发生了。为什么呢？这和我们很靠近，我们住在武仁有这个好处。你知道叫509吗？大家知道什么叫509吗？不知道叫509，这样你就住武仁就浪费了，你来到这个教会也浪费了。因为509是什么？在马来西亚变天，在我脑里面61年来是不可能改变的。哎，既然改变了，而改变得很精彩，那一天晚上我也睡不着。虽然我是新加坡人，但是我心里面也很挂念做这件事情。我们在看到开票的时候，到半夜的时候还没有出来，还没有完，哇，要过不过，要过不过，哇，那我心里面很紧张。但是事情发生，我们想都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发生，但发生在我们面前。上帝是不是要有一些话要告诉我们，一些事情是什么是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都会发生的。不知道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吗？只是在几个月前，泰国少年足球队，对不对？没事嘛，我只是围着一个团员生日，拿一个生日蛋糕爬到山洞里面，然后去那边给他吹蜡烛，哇，轰动全世界。你知道这件事情，全世界的所有潜水高手都来这里来展他们的身手，想都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，大家都在什么时候这些人老师学生都平安出来呢？但我为此感恩，他们最终出来了。只有一位教练可能氧气不够，救人的时候牺牲了生命，那的确是有。但谁有想过庆祝生日吗？对不对？庆祝生日没什么大事吧，但是发生了大事，没有想到的事情会发生。而就在那一个月的时候，也发生在泰国，发生了这个船难，在普吉岛，普吉府，船翻，一个死亡，53个失踪。是什么？7月6号的事情，刚刚发生不久。我们刚刚说，哎呀，这些少年人困在这个山里面，哎，海上又发生事情了，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会发生。那么在几年前就更冤枉了，到现在都没能够解决的。坐飞机嘛，我飞过什么？飞过乌克兰上空，莫名其妙的，就被人用什么当作你是军机啊，把它打了下来。想都没有想到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眼前。大家一起读，神却对他说：无知的人啊，今夜要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要归谁呢？上帝眼中的无知的财主的无知，不是什么都不懂，因为他把家道的丰富放在他人生的唯一的目标，他为自己打算没有错，为退休打算没有错，为儿女打算也没有错，为自己的安全打算没有错。但是他最后他用错的方法来对待他的灵魂。今天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的人，你是用错误的方法对待你的灵魂。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？糊涂人。什么叫糊涂人呢？你怎么会解释这个人很糊涂呢？一般上我们讲这个糊涂人就是什么，可能最重要最后那个最重要的没有做到， 对吧？有人说，哎呀，我要去旅行啊，去哪里？去日本，哇，很好嘞，冬天去嘞，哇，我要准备了，就在年终就开始去找啊，哇，冷衣啊，对不对？哇哇，手套啊，袜子啊，鞋的、啊。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人买一块，好像塑胶这样的。我说你买的时候，他绑在鞋子上，绑在鞋上做什么？哦，他绑在鞋上的时候呢，下雪的时候他站得比较稳，可以走。哇，我说哇，不得了哈。有机会去旅行啊，去经验一下人家下雪，我们这里每天都这样子去，真是好。哇，大家就去了，去到飞机场要入闸的时候，一打开没有带 passport。 阿爸，你最后要去日本啊，已经这飞机要飞了，你到了飞机场 passport 没有带，有没有搞错？今天我们来到靠近上帝，要到那里见他的时候，我们竟然忘记 passport 没有带，那是何等恐怖的事情。你所做的一切，你所预备的一切的一零，徒劳无功，你这么努力，百忙一场。最近我替一位姐妹洗礼，病得很严重。她是5月29号，今年7月8号就回天家，只是1个月5天，就是她信主1个月5天，她就回天家。有时我在想，她是不是糊涂了呢？我觉得他不富有，他整身都是病啊！我去他家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很可怜的啊。为什么？他的这个肾坏了，所以积水，他水排不出来，就从他的脚，因为他坐住嘛，说脚的从脚的会说逼那个水出来。他坐在那个地方，那地上那边是湿的，你看到有一点。有点不舒服了，但很感恩的，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开始说不要信，后来他病很严重，他往医院去的时候，他就打电话说我要找这个牧师啊，我要找这个牧师，因为我会讲广东话嘛，所以我就去医院去给他祷告，然后接受主，然后我们安排他洗礼，所以他洗礼后呢，他很快的就蒙主恩召。我觉得他不糊涂，他做一个对的选择，而且他来信靠主，他来信靠主，他信靠主之后啊，真的，真的，他充满着喜乐，不像以前一直埋怨这个埋怨的，他充满着喜乐。最后这一句话，大家一起读：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不富足的。也是这样，比如说我们在生活里面，假如一直觉得不够，小心。有时候我们说你有饭吃吗？有饭吃感恩了哈，有饭吃就感恩了。哇，牧师你很简单嘞，然后有饭吃就可以感恩。我们做基督徒就是有饭吃，我们就能够感恩。你生活里面就没有太多忧虑，靠着主恩典继续的奔跑，直到见他的面。假如我们在地上，我们不只只有饭吃，我们还有其他的，你还是觉得不够，小心，心里面的要小心。我不是叫你不要赚钱了，赚钱是你的技能，你能够去赚感恩，但是不要觉得不够，因为不够是一个危险。特别这不是我讲的，主耶稣讲的哦，你已经有财吧，积财了，你还觉得不富足，小心啊，小心。好了，我们在最后看结论哈。结论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讲的无知是什么？耶稣讲的无知，英文是 fool 啊，我们可以解释笨蛋、蠢材、愚笨。但是当主耶稣讲无知的时候，不是十问九不知，刚刚好 十问九知，有一个不知。可能我们不是十问九不知，可能我没有他这么好，但是只要我做对一件事情，我不是糊涂人，我选择了主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财主，样样都有，也关心他的灵魂，但是他用错误的方法，他认为物质能够满足这个灵魂，这是错误的方法，这是错误的方法。所以至少今天我们知道，耶稣讲了无知，不是讲那个人无知，他在问你，问我，你是不是无知。而他的无知的定义是说，今夜要你的灵魂，你所要的预备的要归谁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死那一天，什么东西都不是你的，只有你的灵魂跟着你，对不对啊？你死那一天，你住那屋子不是你的，更名了 HDB 不让你留名了，对吧？你的财宝、你的手表、名表，哇，不得了，你死那天是别人的了，没有一样带去，唯有你的灵魂跟着你，而你要为你的灵魂做准备。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，我学到什么呢？这个比喻强调生命的脆弱和无知。我们常常要围着脆弱和无知所准备，还有呢，人所需要的财物，不止人所需要，也不只是财物而已。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活着不是单单围着钱、围着吃饭啊。我们假如我们没有来做礼拜的话，你知道我每次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做礼拜，他们坐轮椅来的时候，我心里很感动。他们坐轮椅来，我们一来的时候，我没有看到没有轮椅，我们十架进来了，哇，那十架不得了，全部进来，来，有时候他们听到还会睡觉，我说不要紧，至少他们觉得我是属于这里，我是属于上帝。我们不是只是财富而已。圣经里面讲嘛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假如我们只是围着财富而已，我们生活是怎么样的？吃饱睡，睡饱醒，醒做工，做工回家睡，睡觉又这样，一直这样转，二十小时都是在转。假如你没有做礼拜的话，你就是这样转，转不出来了，直到你转到你死那一天。假如你有信主，你不一样，有一天你来到放下所有的，也来到上帝面前。那我们也承认一件事情，有钱的人很容易记财，那无钱的人可能很容易受到贪婪的催使，这是有可能的，这是我们不否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要看的，人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要肯定你和神的关系。你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？主知道，你知道，主知道，你知道。你不要问牧师我得救了没有，你不用问我，你知道，上帝知道。假如你不清楚，找灵牧师，不要找我，我也是灵牧师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再次借着你的话再次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话里面来得到帮助。我们感恩，因为你把你的话、你的比喻摆在我面前，非常的简单，但是里面真理的意义是那么的深，那么的刻。让我们把这个深刻的真理放在心里，让我们要解决问题，就是我们要和主之间的关系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搞清楚，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不做一个糊涂人，不要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才知道，哎，为什么我做错了，我选错了，我弄错了。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开始做一个有知的人，不是无知的人，有知，知道你真理的人，了解你真理的人，体会你真理的人，遵行你真理的人。奉主耶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